谢谢启东弟兄啊，感谢神呢、啊，今天有机会呢，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啊。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赐给宝贵的话语，感谢你赐给那受膏的君，感谢你让受膏的君与我们每一个人立约，也感谢你将这永约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因为你以你的平安，你以你的喜乐赐给我们，在你离世的时候，你说你为我们祈求，为那些愿意听了你使徒话语的人而信你的人祈求，你说让我们合一，让我们与你合一，让我们与父合一。我们感谢你，你说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已经胜了苦难，你让我们有盼望，因为你去天家是为给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在天上的房屋，当那一切预备好的时候，你说你要再来，要把我们带到你的家中，就求你将这样的喜乐，将这样的平安放在我们心中，也愿你的灵坚固我们，愿你帮助我们在下面的敬拜中来学习你的话语，看看你是怎样借着但以理来告诉我们该怎样的祷告，该怎样的来到你的面前看聆听你的话语，该怎样看到你是那赐人出人意外平安的神，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超出我们所想所求，主啊，愿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敬拜，把所有的一切都恭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祝福，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但以理书呢，上个月呢，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但以理书第九章1到19节的这个故事，就是在但以理呢一天呢，在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看到耶利米书描述了呢犹太人被掳的原因，犹太人呢离弃神，他们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偶像，他们向木头说呢，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呢，哎呀，你是生我的，不听呢神的先知呢耶利米的劝诫，让他们认罪呢回到神的面前。于是呢，在耶利米书里，神对以色列百姓说什么呢？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这样在公元前呢586年，神允许巴比伦王带兵攻陷了耶路撒冷城，使犹大南国彻底的毁灭了。很多那个犹大人呢都被掳到了这个巴比伦城，而且耶利米书说呢要掳到70年。在这70年里呢，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城的犹大人呢，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生活，并开始被人嘲笑。在圣经里有记载，当地的这个巴比伦人让他们唱啊，你唱一首西安的歌吧，唱一首你们的赞美歌吧，看看你们的神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带领你们的。他们忍受这样的嘲笑和屈辱。但是呢，根据历史的记载呢，还有圣经呢以斯拉记的这个记载，1章1到3节的描述呢，说当波斯王古列当王的时候，一切有点改变了。古列呢，在历史上记载呢，是一个对各个神明都比较敬畏的人。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呢，在大概是在公元前538年，他就说呢，圣经里这样描述，在以斯拉记里说，耶和华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令。注意，是耶和华神激动他的心，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吩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凡愿意做耶和华子民的人，凡愿意做耶和华子民的人都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于是呢，所罗巴伯等人呢带领了大概有5万多人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呢巴比伦王毁坏的圣殿。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要凡愿意呢？就是说，因为很多犹太人在巴比伦待了70年，待了50年之后，太安逸了。我们知道犹太人很会做生意，他们在那也发展的非常，有些人可能发展的也非常好，所以就不愿意回来了。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年龄大，比如说像但以理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已经很年龄很大，不方便回来，所以，但是呢，在其他人呢可能安逸了。所以凡愿意做神子民的人，愿意付出走路从巴比伦 伊拉克要走回到这个今天的这个耶路撒冷也是非常远的，没有这个高速呀，没有高铁呀，也没有飞机呀，所以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回来。大概有5万多人把他们自己家产变卖了，然后呢来到了这个回到了耶路撒冷。当他们在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圣殿的时候呢，当地对犹太人的敌人呢就出来用各种方式来阻挠犹大人建圣殿。结果呢使他们的圣殿工作呢不得不中断了。这个一停呢，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也就停到了大利乌王做王的第一年。所以呢，当这一天呢，但以理呢，看到呢耶利米书描述犹太人呢要被巴比伦掳到巴比伦70年，啊，到现在已经都快70年了，结果呢圣殿也没有建成，所以呢他就内心澎湃，圣经这样描述他，以致他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神呢恳求，他求什么呢？他求神成就他自己说的话，注意点，他求神呢成就他自己说的70年的应许。我们有一点啊，在学习但以理书的时候，其实大家挺有意思。如果大家呢愿意对但以理书有小了解呢，但以理书是一个描述神在历史中的作为，神是怎么样掌管万王的，掌管周围万国的一个立王废王的一个神。但是呢，由于古代呢，我们那时候没有年代，像我们现在用公元5800、5726、586啊，没有这样的纪年，是后来人的推算，所以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点点误差，比如说516啊、515的。但是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呢，去拿着历史的这个就是历史学家反推过来的年代，再加上圣经各个处的经文，像尼希米记啊、以斯拉记啊，还有但以理书啊，你来对照。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但以理书呢非常的看见神全能的作为。所以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呢，无论你今天在哪里去搜索历史材料，我们都可以看到第二个圣殿，犹太人的第二个圣殿，也就是所罗巴伯重建的圣殿，比较公认的历史学家的认为是在公元前516年或者是515年完成的。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被摧毁70年后，神的圣殿被重新修建好了。如果我们再回到以斯拉记呢，说以斯拉记6章15节这样描述圣殿被修好的时间，说是大利乌王第6年，亚达月初3，这殿修成了。既然大利乌王第6年呢，也就是大概是公元前516年，所以呢，我们可以推算呢，大利乌王做王的时间呢，大概是公元前522年。所以呢，在我们看到呢，先知呢，但以理呢，发生的祷告的时间呢，也是在大概公元前522年。但以理为了耶路撒冷圣殿能够修好重建，成为神使犹太人复兴成为使的现实。于是呢，在第9章第3节描述他迫切的进食、祷告、披麻蒙灰，定意向神祈求。他希望神能垂听他的祷告，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祷告没有人不愿意神垂听的，我们也愿意。所以呢，但以理呢，他不仅要为自己祷告，他要求神赦免犹大人的罪，求神成就他对犹大人的一个许诺，希望他不要延迟。根据呢圣经以斯拉记4章24节的描述说，在大利乌王第二年，也就是但以理祷告的第二年，圣殿的建造工程恢复了。5年以后，也就是在大概公元前516年，圣殿建成完毕了，可以说几乎是公认的完成了神说70年的应许。但以理第9章如果在这样的时候结束了，也就是说我们学到9章19节结束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的榜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神成就了他的子民的一个应许。然而神却要给但以理带来一个特别的惊喜和更大的安慰。 今天我们就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候，特别的感恩的季节，感圣诞节来学习这一下，神到底给了但以理什么样的惊喜，以及这份惊喜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安慰和鼓励呢？但以理书二十节这样说，我说话祷告，我承认我的罪，以色列民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我神面前祈求。二十一节呢，他又说到祷告的时候，我曾经见过的天使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二十二、二十三节，天使加百列给他的祷告的回应是：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不仅如此，就是在你恳求的时候，命令发出了，而且让我来告诉你，因为神喜爱你，还要让你明白更多的事情。把祷告呢，在这里看到呢，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与神沟通的方式，我们都知道。但以理书第九章给我们示范了一位看到神的话语后，为自己、为自己的同胞，以及为神慈爱的旨意祷告的一个范本。而这样的范本是神喜悦的，神喜悦他的祷告。在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应许他，神就垂听了，而且差派了天使加百列来，要赐给他更多的他没有祈求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看到但以理书第九章，来修改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更加蒙神的悦纳。就是在我们读到神话语的时候，怎么样从神的话语中来建造我们的祷告，来帮助我们祷告。但以理在他的祷告中，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首先承认自己的罪。说到这里头，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他有什么罪呢？从但以理书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我们看到但以理从小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愿意，在第一章描述他不愿意吃巴比伦王的美食，他宁可吃素食喝清水。到后来呢，他每一天三次向耶路撒冷祷告，到他们家的重要的一个隐蔽的地方阁楼上向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而且因为他爱神，在但以理书里描述神的灵与他同在，并且赐恩给他，使他能明白各样的事情。他也尊神为大，不去敬拜偶像，以至于他被扔在狮子坑中，但是神保守他。他这样经历一个各样异象的人，这样一个蒙神悦纳的先知，他能有什么罪呢？他具体的罪，他具体有什么罪，说句实话，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可能随着他与神的关系越来越近，越看见神的圣洁，越发现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可能不算罪，但是对他来说认为就是罪。很多时候呢，我们也许会像但以理一样承认我们是个罪，承认我们的罪，甚至认为我们就是个罪人。但是我们很少能够列出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了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罪，圣经有很多的描述让我们来警醒，特别是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他说呢，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都是罪。雅各书也对罪进行了各样的介绍，尤其是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这样描述罪，令人非常的震惊，就是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圣经之所以这样教导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神起初创造人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一个完善的，多么的一个 perfect 的一个人。 但是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我们人的美好品德就这样丢失了，我们越来越堕落了，不爱追求自我的感受。我们很多碰到有一些善事，我们有能力行很多善事，但我们都不愿意去行，我们给自己找出各样的借口。然而雅各书说这就是罪了。在我来这边 ISU 这边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些 ISU 的同学呢介绍对罪的了解，向他们介绍罪的概念和罪人的概念的时候，当谈到圣经刚才我念的这些所描述的罪的时候，他们也承认这的确是罪，他们也会犯，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他们认为说，既然你说的这些罪呢，我在我周围的人都有在犯，大家都在犯同样的罪，那么这个罪就不再是罪了，因为没有人为这个罪受到惩罚，而且这个罪已经成了共识和正常的事了。哇，我当时跟传福音的时候，我听到他们这样的回答的时候，我的心里是一种非常的一种难过的一种状态。就是说今天我们人当把一些罪都成为是共识常识的时候，众人都犯罪我也犯的时候，就不算罪的这种概念如果根植在我们内心的时候，你想我们对罪还会有敏感吗？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承认我的罪，那么我们这个罪到底什么是罪呢？我不知道他们这样的一个逻辑，他们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是有怎样的想法，是否同意他们的观点。然而圣经的教导是，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些罪虽然世人都在犯以至于习以为常了，然而神却说我恨恶这些罪，犯这些罪的人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的。亚勒泰书这样说，犯罪的人是没有办法与神和好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做得非常好，我要与你和好，我们只有靠着神才能与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但以理也在教导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不仅要为自己祈求，也要为神的子民和神的国度祷告。从23节我们可以看到，当但以理恳求的时候，神就差派加百列来给但以理传递命令。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以为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神啊，我的祷告如对空气一样，我的祷告没有人垂听。然而这一节告诉我们，当你恳求的时候，神有可能命令就已经发出了，传递命令的使者已经在路上了，只是他的到来的时间有的时候不是按我们的想法说今天晚上立刻到来，神的使者在路上有他的时间。但是可以说出，当我们用一个爱神的心，一个按着神心意来祷告的时候，为神的国度，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神的子民来祷告的时候，神的命令的发出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发出了。所以呢，加百列来传递命令。加百列给他传什么命令呢？不仅是要回答他的祷告，更要赐给他更多的祝福，使本来就非常有智慧和聪明的但以理更加有智慧。啊，但以理其实已经很有智慧了，能解各样的异梦，能知道各样的事情，但是因为他蒙神的眷爱，神要赐给他特别的智慧来明白比他祈求的更大的平安和盼望。从20节到23节，但以理作为一个好的榜样告诉我们，以弗所书3章20节所的教导是真实的，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爱神的人可以经历到的，就是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所以但以理的祷告鼓励我们说，神给我们应许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会经历到 神所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的，这是神的应许。也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有一些人有这样的经历，我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都能体验到说在基督里神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记住，这里是我们所想所求的，是帮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但以理给神带来了什么惊喜，什么重要的事情还需要特别的智慧和聪明。你为24节这样说，你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哇，这一段描述是完全的令人震惊的。因为但以理来求什么呢？是求70年后神啊，你按照你的应许让我们犹太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让我们由耶路撒冷圣城得到重建。然而神却把未来要发生在以色列的故事启示给但以理。这一节也告诉我们，神是掌管万有的神，神是掌管一切的神。而且也告诉我们，神不仅宽恕犹太人的所有的罪过，而且还要复兴耶路撒冷城。而且到那时神说呢，是不会再有罪过了，不会再为我们的祷告说神啊我是罪人了，不用了，所有的罪恶都会被除尽的，而且要赎尽罪孽，就是说所有的罪过都要受到公义的审判，都要付上该付的代价。就像跟耶稣在一起钉十字架那个犯人说，我们所受的是我们该得的，要公义的审判，所以要赎尽罪孽，都所有的罪都要付上代价。你我的罪谁付上代价了呢？神要引进公永义，就是神永远的公义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圣城，没有异象，没有预言了，因为不需要了。而且有至圣者要永远在这里，这是犹太人所盼望的，是先知耶利米对神子民的一个预言。耶利米这么说，以赛亚这么说，耶利米也说了，以赛亚也说，我先引用一下以赛亚的说的：主以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剩在锡安里、留在耶路撒冷的，也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这美好的一切都会在一个完美的、完整的和完全的时期到来之后就会见到。那时作为神的子民的我们，不再会因为自己的罪而得罪神，因为我们不再犯罪。这美好平安的环境不仅是被掳的但以理的盼望，也是今天生活在我们这个充满动荡不安的2020年的每一个人的盼望。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平安的、喜乐的环境。那么要等多久我们才能看到这美好的一切呢？这就是圣经里著名的关于末世时间的70个期的启示。有点绕口令，大家下来读的时候稍微有点绕口令。历史上很多人都在猜测70个期代表了多久时间，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无论是70个期代表是77490天、77490个星期，还是77490年的猜测，都没有办法解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七十个七应该不像耶利米书所说的论到犹太人被掳七十年是具体的时间，而更应该是比喻的方式来描述一个未来的时间，因为那日子那时辰除了神以外没有人知道。我们很难从旧约找到一个相似的描述来解读七十个七是不是比喻，但是感谢神，不知道哪位弟兄姐妹现在能记住圣经中哪一个地方有七十个七的出现。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的教导来认为这七十个七是一个比喻。马太福音这样描述一个场景，有一天呀，耶稣的大弟子彼得来到了耶稣面前，说问耶稣一个问题，说哇，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就是我的一位弟兄得罪我了，我要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回答说，不是的，你说的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我们知道圣经中数字七表达完成和完美，比如神用七天创造了世界，数字十在圣经中表达的是完全的意思，神用十诫把它完全全备的律法给了人类，因此七十个七表达了一个完美的完成的和完全的时间段。七十年没有让所有的犹太人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神要用更长的时间更大的代价来最终战胜罪恶，好让他的救赎能够完全临到每一位爱他的人。所以在25节，加百列告诉我们，从命令发出，也就是重建，从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计时，到受膏者到来，一共要经历两个阶段，七个七和62个七。因此神回应但以理的不仅仅是他为耶路撒冷复兴的祷告，神更为他和犹大人预备了救恩，就是经历过69个七以后，犹太人素来盼望的受膏者就是要来，因为神是有怜悯的。但以理书一再教导我们，我们信神的，信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我们每天遭遇的环境和事件神都知道，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我们每天生活中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行事为人，免得我们得罪神。我们都是在世人、天使和神面前演一场戏，要么成为正派的角色，就是他口中忠心良善的仆人，要么成为反派的角色，就是他口中我不认识的人。因此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要想成为正派角色，我们就需要神的帮助，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达到的。那么怎么样能获得神的帮助？我们来看看但以理是怎么样在后面来教导我们的。这节告诉我们，过了62个期，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受膏者在旧约圣经里是指耶和华神为他子民预备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24节告诉我们，过了69个期之后，弥赛亚要来了，然而他要被剪除，一无所有。这位受膏者就是一位受苦的基督。神虽然给了但以理关于受苦基督的启示，但是他可能不明白基督为什么要被剪除，因为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在盼望一位荣耀的基督，而不是一位受苦的基督。今天我们有幸知道关于这位受苦的基督的出生、生活和受死的一生，就是我们今天庆祝的圣诞节也是为了纪念他的出生而设立的，他就是耶稣。当我们纪念他的时候，当我们要思想他的一生是何等的卑微，他的一生是何等的受苦，他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的罪，为了你的罪，他卑微的出生在马槽之中，成为木匠的儿子，在顺服中度过了30年， 为神做见证三年半，被罗马人鞭打三十鞭，最后连疼痛的连自己都扛不动自己的十字架了，羞辱的死在了十字架上。就是这位受苦的基督，他一生正如先知以赛亚书在53章所描述的，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苦楚，常经忧患，我们也不尊重他，但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哪知他为我们受了过犯受苦，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弟兄姐妹们，因他受的刑罚，受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能得到医治。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到神的圣殿，来到他的面前，来学习他的话语。今天有神的圣灵帮助我们来明白他的话语。他被剪除，被鞭打，从活人之地被人灭掉，是因为神百姓的罪过，就是我们的罪过。然而他死了，他的死并不是救恩的结束，乃是正如27节所描述的，在第70个期中，也就是最后一个期中，他虽然死了，他还要与许多人建立盟约。这里教导我们，受膏者死后与人有更大的约，一个新的约。谈到立约，我们可能都很熟悉耶稣在受死前的一个晚上与他的门徒在吃最后的晚餐。当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关于这个立约的描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还有哥林多前书，都用相似的言语进行了记载。而我们每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生救主和主宰的人，基督耶稣都愿意与我们立约，是神与我们立约。就像这块写的，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而且这个盟约让我们平安，因为这个约是永恒不变的。罗马书8章35节到39节这样告诉我们这个约的属性，他说这个约是不能被死亡、被逼迫、被困苦、被刀剑、被危险、被掌权的、被天使还是别的受造之物破坏的。每一位与受膏者立约的人都永远活在神的爱里面，即使我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还会遇到各样的难处，就如2020年一样，不仅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朋友，我们都经历人生一个重大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了，学生上课的方式改变了，我们购物的方式也在改变，我们聚会的方式都改变了。然而27节告诉我们，基督与我们众人，也就是每一位相信他、爱他人之间的爱的约是不变的。也这不变的盟约也鼓励我们在面临各样的环境时都会充满喜乐和平安。不仅如此，相信耶稣和爱耶稣的人还会被给予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彼得前书所描述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今天在基督里的人都是祭司了。祭司在旧约中是指来到神面前服侍神的人，与神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人，他们是在圣殿里服侍神的人，而外邦人只能在院外，一般犹太人只能在殿外，但是他们却可以来到殿里，是帮助犹太人给神献祭的。然而今天每一位相信耶稣和爱耶稣的人都是祭司了，是君尊的祭司。那么我们既然是祭司，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不再向旧约的祭司献祭了呢？为什么我们不拿着牛和羊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呢？让我们看看这个27节给了我们什么解答。 因为在一期之半，他必是祭祀与贡献之息。对于一期之半的解读非常有意思。我比较赞同一期之半指的是之半的前半部分，描述的是耶稣的诞生到耶稣的受死。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神所预备的逾越节羔羊，是为你赎你我的罪而死的。他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马太福音所说的这个幔子是至圣所的幔子。从此神与人的道路打开了，每一个相信耶稣和爱耶稣的人都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祈求赦罪和祈求恩典，不用再像旧约的那些祭司们每日为自己的罪要赎罪，然后再为百姓的罪献祭。耶稣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直到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人不用再拿着牛和羊来去献祭了。因此一期之半，耶稣用他33年半的时间，用他牺牲在十字架上的大爱，使祭司和贡献窒息了。最后我要说说这个一期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在69个期过了之后，受膏者耶稣诞生了。在一期之半，33年半，耶稣的33年半的人生走完了。在他受死复活以后，在他我们奉献祭祀止息了。那么从一期之半的后半部分，却已经过去了快2000年了。我们还没有到27节所描述的直到锁定的结局。一期之半是多么的有意思。一期之半的后半期，前一段时间夏牧师在分享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会提到一个术语，大家要回忆的话，就是42个月3年半。那里的一期之半，那里的三年半和这里的一期之半是如此的相似。但是为什么后面这一期之半竟然跨度2000年了，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期之半能到来？这是因为神不愿意让我们猜测。我下来用彼得后书的一段描述来为这个一期之半为什么如此之长来做一个解释，也为我们今天的讲道做一个结束。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到来，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地盼望神的日子来到。那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者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素来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这就是使徒彼得给我们的一个解释，之所以这么长，是神因为他的慈爱不愿我们沉沦，他愿人人都悔改。因此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祷告中，不仅为我们自己有敬虔的生活，也为我们的家人，还有为我们那些未曾认识神的朋友们来祷告，来祈求， 让我们得失与不得失的时候，把这个圣诞的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给更多的人，去完成神，也就是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使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为他的名施洗，将我所吩咐的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们在这一个感恩的季节，在这一个动荡的2020年要结束的时候，让我们思想自己2021年该有一个怎样的开始，让我们立定心志，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必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平安是基督耶稣用他的血，用他的死给我们买来的，赐给那每一位爱他和相信他的人的。愿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等浩大。当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的时候，当我们在过节互祝圣诞快乐的时候，也愿我们思想，这是你用血，是你用受人屈辱的代价给我们的。你本有神的形象，你本有神的大能，但你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以致顺服，甚至受屈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你被世人嘲笑，你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为了我的罪，来到这世上，生在这马槽之中，没有人来尊敬你，世人嘲笑你，讥讽你，然而你却说，赦免他们吧，他们所做的不知道。神啊，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能够立定心志来跟随你。在这2020年的疫情面前，我们是那么的渺小，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甚至我们周围的环境。主啊，就愿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愿我们在我们这样微小的人当中，来立定心志来跟随你。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得罪你的地方，愿我们都能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也为我们自己的家人，未曾认识你的家人、亲人、朋友来祈求，愿我们都有一颗传福音的心智，愿把我们的家人带到你的面前，也愿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能够在你面前有一个敬虔的追求，也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家人，因为你是那有怜悯的神，你是那赏赐人恩典的神，愿你帮助我们，你的时间快来了，愿我们每一个人警醒，因为那突然来的时候，我们谁能承受在你的面前？你是那如此的圣洁，我们是如此的罪恶，求你帮助我们，洁净我们，引领我们，愿你的圣灵刚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的祷告和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